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显明上帝的义。他再次要就着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第26节来讲道。我们从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第26节，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口读一遍。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大家早安，欢迎诸位出席今早的主日崇拜聚会。我们过去陆陆续续就着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第26节的经文，我们做了几次的分享，里面提到了上帝的义已经显明出来，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我们要再这个复习，再反思，到底这边所讲的上帝的义是指的什么。上帝的义其实就是上帝他自己本身神性里面那特有的本质。怎么样显明出来呢？通常我们说上帝的义透过他公正公平的追讨，他的审问能够显出他责备，显出他的公义。那这种如果我们只了解上帝的义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你就像是马丁路德还没有真正抓到福音的本质的那段时期，他读到上帝的义的时候，他的了解，他一直把上帝的义看成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追讨，上帝审问，上帝定罪的那个权柄，那个本性里面所发出来的要求公正，要求公平，要求公义，没有人能够担当，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能够面对，能够坦然无惧面对上帝。那么这里面他讲说不，这里面讲到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律法的的确确是彰显上帝的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上帝颁布给我们的。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他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到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是什么？是反映表明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神性，里面有圣洁，有公义，有怜悯。这里面把上帝的义的良善、公义、良善与他的圣洁表明出来。但是他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呢？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所以大家记得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旧约新约隐含在这一节里面，他所要提醒我们的是整个连贯在一起的。我们不要把新旧约分成两段，以为在旧约里面那个颁布律法的那追讨人罪的那个很严厉审问人的，与新约里面来宽恕来舍命来救赎来彰显慈爱的，好像是两件分离开来的。不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都是整个连贯起来，包括上帝所赐的律法，包括上帝所选召的先知，他们所传讲的，其实都要把上帝的义的真正的另外一个层面要告诉我们。你说哪个层面？ 就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来理解上帝的义。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个认识不是只专注在上帝他要审判，上帝他要追讨，上帝凭着他的公义，凭着他的圣洁，他要来定罪，不是。这里面提到的上帝的义，我们要理解，这里面讲说，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个上帝的义这个片语所表明的意思是，上帝使人能够把人带进到他的义里面，使人也能够得着，能够算为在他的面前算为义的那个途径，那个方法，他所预备的那个工作，现在呢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接下来我们也读到了，讲到什么，讲到因信称义，这一段大概讲的最最重述讲的最多的，他要使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当然这一句话我们的华文圣经的翻译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你多参考几本不同的英文的翻译，有的时候帮助我们来体会，来抓住他的意思。因为他这面好像重述了两次，上帝的义要加给谁呢？加给那一切相信的人。加给什么样相信的人呢？那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有信仰的人，那上帝的义要加给他们，没有分别，表明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能够被称为义，能够得着上帝称他们为义的这条途径有份的人，与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原先不认识他，在他的约之外，在他的国之外的这些人所能够被称义的途径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分别。底下我们也讲到这里面几个很重要的字眼，讲到什么呢？讲到有恩典，讲到有救赎，讲到称义啊。一个恩典，上帝的 grace， 讲到救赎，讲到上帝的 redemption， 讲到称义，讲到上帝 justification、啊、这我们也就着这个题目我们做了一些思考了。之后呢，一个重要的重点在第25节里面点出来了，上帝怎么样呢？这个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我们能够真正抓得住，看得见，明白的，能够领会的是什么？原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把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儿子赐下来成为挽回祭，把上帝的愤怒给挽回回来，使我们不再在面对上帝这位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来追讨，来定罪的这样一位凭发义怒的上帝，不是。现在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他为我们舍命，因着他所流的血，流血的意思其实是延续着整个新旧约里面的献祭。旧约的献祭是牛羊牲畜的血，那里面表明什么？表明牛羊牲畜为代替献祭的人的位置而死，被献在祭坛上面。他们流血只是舍命，就是把命给倾倒了。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是表明他为我们舍命。我们曾经就着这个挽回祭啊，我们好好讲论过。挽回祭从另外一个形容呢，是表明是施恩座避罪，因为他为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那义的来代替不义的，那无罪的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原先是颁布律法在律法之上的竟然生在律法底下，要为我们来承受律法的咒诅，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给赎出来，好叫我们能够领受他所应许一切的福分，一切所应许的恩典。那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挽回祭， 就是什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避罪，把罪给遮盖了。那么避罪的积极那一面呢，就是施恩。就难怪同样一个字眼，在希伯来书有一个地方把它翻译成叫做施恩座，底下小字叫避罪，这是涂抹了，把罪原先拦阻人面对上帝，把它整个涂抹，把它遮蔽起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面对上帝。就这个挽回祭一个很重要，底下呢我们就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那这个是真正我们回过头来好好来解释上帝的恩典，解释上帝的救赎，来明白挽回祭这个意思， propitiation atonement 这个字眼的意思啊。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挽回祭这个翻译啊，把它翻译成 atonement， 是这个丁道尔啊，这个在改教时期，那是在英国有这么一位啊，他为他自己在信仰上面的归正的这样的立场而殉道而死的。这个丁道尔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就独创了有好多从原先的希腊文，从拉丁文里面要找到合适恰当的英文的字眼来对应，所以他造出了好几个很特别的字眼啊。我们上次提过那个 Passover 逾越节 Passover 就是他创出来的啊， Atonement 也是他创出来的。这个 Atonement 的意思，他就把真正赎罪祭的那个真实的意思呢，使我们原来与上帝阻隔的那个罪把它挪掉了，涂抹了，遮蔽的，以至于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施恩宝座，面对的是上帝的施恩座，我们得着的是挽回上帝的愤怒，能够面对这位施行恩典慈爱的上帝。那这里面这个耶稣的血，我们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建议大家回去啊，你自己好好再去整理，因为你讲到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里面，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这边只要随意挑几节出来，你就注意到了。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说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能够使人的罪被洗净吗？能够使我们的良心的亏欠被洒去吗？不能够。只有什么？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血，他把他自己献上，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所以他的血就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那个 dead deed， 除掉我们干犯死罪的那些罪行，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能够来侍奉永生的上帝。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里面所提到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因着耶稣的血，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资格能够通过幔子，有这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打开来了。到哪里去？通到至圣所里去，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他为我们舍命，把命给倾倒，所讲到的就是他的血，要做多人的赎价。那使徒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光明中与上帝交往，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俯拾即得，你把圣经里面特别新约当中啊，你自己读的时候去把它勾画出来啊，一面读一面圈点，你能够收集出来整理出来的一定是二三十节的经文里面都提到耶稣的血，耶稣的血。那他设立新约就是以他自己的血，他拿起杯来，他说这 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要我们如此行，因为他血流出来要使多人的罪能够得着赦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现在我们进到了底下25、26这边，我们要继续来看，这里面讲到延续着第21节一开始所讲的上帝的义的显明。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主日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也能够从主你自己的话语真道里面，我们能够领受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我们也更愿我们都在主你自己活泼长存的永生真道里面，我们 得着建造。愿主你启发我们，使我们更能够宝贵你所给我们这些教导，这里面的真理我们能牢牢的抓住，让我们能明白你的义彰显出来，你也是那位称罪人为义的。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在你的面前被算为义，你是那称罪人为义的义的上帝。愿主你引导带领我们，把你的话语栽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面讲到显明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如何显明呢？上帝原就是义，上帝的本性之一就是义，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灵，上帝是爱，上帝是生命，上帝是真理。这许许多多很重要的这些我们对上帝本性的认识，其中有一条就是上帝是义。如果诸位要更多更全面来认识了解，你到图书馆去借那本书啊，这个罪义与上帝的审判，这本唐牧师他在神学讲座当中他所讲的。我们过去曾经就着这一本书有这个阅读团契的聚会啊，我们好好读过这本书，所以我今天我就不再重述里面讲到上帝的义里面的到底本质是什么。就上帝的义就是代表上帝是义的本身，是本体啊，是那个本体的义。我们呢，我们是被算为义，我们是把上帝的义加给我们，他是那义的本体。那么这里面讲到说上帝的义的显明彰显出来，那么上帝怎么彰显他的义呢？你如果把上帝他就是义的本体，然后又来看上帝要显明出他的义，这就表明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出了问题了。因为他原就是义的本体，我们本该就认识上帝是义的本体，结果呢，人因着罪的阻隔，罪所带来的玷污，因着罪所造成的堕落，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义，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就是义的本体。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人定的义的标准，人定出追求义的途径。那个最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你听唐牧师的讲道你就注意到了，就是什么？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就是人主动用无花果树的叶子要编织成裙子来蔽体。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创造的那个荣美啊，已经失落掉了。原先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为什么？我相信那时候那在那个完美的那个当时的这个处境，人身上有上帝所创造的那个荣美。人犯罪，人定义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取舍的决定， 扬弃掉上帝所吩咐的那个命令，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那个荣美没有了。人的眼睛打开来了吗？打开来了，但是没有办法像上帝一样能够看得见，看得见，能够看得见的是看见罪所带来的那个丑陋，罪所带来的那个玷污，以至于人就开始为自己定。所以在文化，在人的所谓的这种伦理道德的观念里面，有很多是符合上帝普遍启示所吩咐的，但是也有很多是人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所定出来的。所以人定出来了善恶的标准，人定出来了什么叫做公正、公平、公义的真正的方向，那些原则，而这一些呢，就取代了义的本体。所以上帝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来显明他的义，所以上帝在之前就颁布了他的律法，让人能够在上帝的律法的面前才觉悟，才知道律法是人应当遵着活在上帝面前的那一条途径。但是人能够做得到吗？在新约里面，保罗我相信是一个真正最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一再的强调，他原先以为他在律法上面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着规矩来做的。法利赛人，你如果问他，我相信法利赛人有很多人也敢拍着胸脯跟你讲，很肯定的，他认为他不像那些人。主耶稣他用的那个比喻就是这样子，他的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不像他们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不像他们奸淫，不像他们贪婪，不像他们有那种种种的那些贪恋，那些罪玷污所带来的玷污。而我呢，我禁食，我奉献，我祷告，我照着律法上面的吩咐而来做。那保罗他自己讲，他说我的出身，我从小就遵照律法里面所强调的每一样，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他自以为他在他的同辈当中他是出类拔萃的，他在同辈当中他是特别显得热心，特别显得追求，特别显得上进的那一位。但是以后呢，他明白了，原来我们在摩西的律法上面那些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上帝标准，那我们达不到的那个意义，现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诸位提过，我们一直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总以为好像在罗马书里面才特别提出来，其实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呢，他从安提亚跟着巴拿巴带着这个同工们一起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进了会堂，跟犹太那些犹太的他的同胞分享，在那边见证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宝贵的真理。他里面提什么呢？就在《使徒行传》第13章，大家如果要参考看的话，你可以加一个注解，以后我们就知道那是在圣经里面，从《使徒行传》开始讲到了因信称义的头一次记录。当然从时间上面来讲，我们不敢说是哪一个是为先哪一个为后，但是那个算是相当早的，《使徒行传》第13章第39节，保罗他讲，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对保罗来讲，他是最最有切身的体会的，因为他原先以为他都满足了，他都达到了，他都在人所定的这个范围跟标准里面，他是佼佼者。但是现在他明白了，那种在那个 整个转变的那个过程来讲，我相信他是经历了那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他所经历的是什么？他所经历的是他以一个宗教领袖那种很激进、很这个先啊，这个前卫的人，很长进的人，但是居然他在与上帝相会的那个时刻，那不是他自己计划安排他要与上帝相会，而是上帝就在那个时刻与他相会。因为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啊，将近到大马色的城门口，上面有大光照耀，把他击倒在地。那个时候他听见有声音跟他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你看，上帝与人相会的时候，他不是来跟你寒暄，他来跟你打交道，不是，他来追问你，从动机上面来追问你，你为什么来逼迫我？但是这个时刻呢，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扫罗的反应说，主啊，你是谁？那你慢慢去咀嚼这一句话，你就知道这句话带着有多大的讽刺，带着有多大的混乱。为什么？因为他口称是主，他知道这一位是一位很特别的一位。为什么？因为就在晌午的时分，这个日头正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个光照耀比日头的光还要亮，在光里面有声音跟他讲话，所以他知道这一位非比寻常，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用称上帝的这个称谓主来用在他身上，但是呢，他以为他发热心侍奉的就是这位上帝啊，就是旧约里面我祖宗所侍奉的这位上帝啊。但是你是谁呢？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得出来，是一个最大的反合、最大的混乱、最大的煎熬跟痛苦。在那种经历里面呢，他慢慢他明白了，原来以前所追求的都是粪土，现在呢，我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所有一切在摩西的律法上面我不能够不得称义的，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信靠他，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保罗他抓住了这一点，难怪他说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义呢，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上帝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他就到了这个地方就好好来解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啊，上帝显明他的义透过什么途径，竟然透过是他自己舍掉他的儿子。你说上帝要显明他的义可以就设立宝座来审判，一个一个审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他来追讨，有谁能够来回应他？有谁能够为自己来辩驳呢？没有任何一个人。那你说上帝的意义就充满就彰显，但是上帝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他用的方式，你如果真正来体会来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原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用的方式是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设立，他的儿子做挽回祭，是舍掉他的儿子，为的是要把我们给得回来。哇，你从这里面你才真正来了解这一句话里面这两句话，这个从21到26，特别是25到26这两句话，他要讲显明上帝的义，显明上帝的义。原来上帝大费周章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独生爱子给舍了，设立他做挽回祭，做赎罪祭，来为我们来赎罪，在他的身上把他自己上帝公义的愤怒给挽回回来。所以透过这里来彰显上帝的义，这是上帝的爱，这是上帝的恩典。难怪使徒保约翰他一再的讲，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他也不跟你多辩论，他说我们就从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给舍了，为我们舍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所以你从这边来看，上帝显明他的义。那不单单这边是讲到上帝显明他的义，他还提到这个上帝的义的显明呢，不是那个好像静态的 static 啊，那个静态就上帝是义哦，我们认识的原来上义的本体是这样，不是，他还给我们有动态的认识，有什么？有恩典的行动，说上帝是义的本体，结果呢，他把他的义加注在我们身上，也是称人为义的上帝。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两件事情，显明两件事情。显明第一件是他是义的本体，上帝就是义，上帝是义的上帝，义是上帝的本性之一。同时呢，第二方面显明他是称罪人为义的上帝，是称人为义的上帝。就这里面提到了两方面的显明。那么你再看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字眼，我今天大概就只能讲到把这个字眼稍微做一些解释啊，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里。哪一个字眼呢？他说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也使人知道，也使我们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里面我特别要把焦点摆在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宽容这个字眼，呢，你如果去查原文字啊，你会注意到这个字眼在这边啊，就用过这么一次，它没有别的地方。有些字眼用过好多地方啊，出现好多次的那些字眼呢，我们要去掌握它的真正的意思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可以参考的地方，可以参考的经文资料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有把握，有肯定的知道它到底要传达，它到底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个字眼比较难，这个字眼呢，就这么一次，在这个地方讲到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宽容到底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是赦免吗？还不是。是不加刑罚在这些人身上，上帝呢不追讨，暂时把他搁在一边，不来算这个账。人的罪，先时所犯的罪还在那边，还没有办法解决，还没有找到处理解决的这个方法。上帝宽容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字眼有两个地方啊，有另外两节经文跟这里的意思很接近。你说哪个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是保罗在雅典讲道，他在雅典受邀，向着雅典的议会，向着雅典那些所谓的尊贵的人啊，那些学士们，那些哲学家们，他向他们讲道。他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特别看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三十一，就是他那一篇简短的信息的最后最后的，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面这个字眼呢，就是什么？就是第三十节里面的并不监察。这宽容，上帝没有按着人所犯的罪，他就来一样一样来算，那一样一样来算，所有的人的气息通通都没有了，人的生命气息都停止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面对上帝的那个标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存活 如果上帝监察，如果上帝追讨的话，所以这一句话的宽容的含义啊，从这里上帝并不监察，这个反表达出来比较接近那个含义。上帝呢，他没有按着所定下来的律法的条文一件一件来算，一件一件来，他暂时搁在那边。那你说上帝，一个公义的上帝，一个不能够容忍任何罪在他面前的上帝，这样公义吗？我们如果反过来啊，在上帝面前强嘴的话，我们会问上帝啊，你既然是公义的上帝，你既然不能容忍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一种想法啊，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啊，可能我们会要出来发表一下，特别那个不公平的事临到自己身上，那一定的不能够嘛，不能够忍气吞声，绝不会的，忍着气不行的啊，会吞声也不会，一定发生，一定要想办法来为自己争个公道。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会追问上帝啊，先时人先时所犯的罪，在前约中所犯的罪，你为什么不追讨？你现在你还说你是公义的上帝，你要来追讨我们，你将来还要设立审判的宝座来审判，那这样的话太不公平了。你不监察，不追讨他们，为什么你也不用同样的来用在我们身上，也不来监察，也不来追讨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吹毛求疵哦，在上帝面前也来追问，也来这个跟他辩论了，到一个地步，好像呢我们还讲得振振有词，这个其实都在上帝，都在保罗他所讲的这一段里面了，他都已经隐含着了。上帝并不监察，并不代表他不处理，只是在上帝所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什么时候呢？就是等到时候满足了，等到日子满足了，他的儿子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要把人先时所犯的罪，在前约中所犯的罪，要整个来把它处理掉。所以上帝并不是一个好像有不同标准的上帝，不是。救恩就是一条，就是一个救恩的途径，也是只有一个，没有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标准。同样道理，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说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真的是没有分别。每一个人因信称义，没有说这个人做了什么苦功，好像那个 Hercules 去完成十二件一般的寻常人没有办法完成的那种事情，哇，那么他就好像有这个赎罪的本钱，没有了。人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来换取，来赚取上帝的义，人在他面前的地位只有透过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那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节那边并不监察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讲得更明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你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他那面讲是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你说犹太人在前约之时，就是在旧约时代，在律法要献祭的这种时代里面，他们不是献了祭赎了罪吗？但是希伯来书的精神呢，希伯来书的立论的那个主轴，就是要告诉我们牛羊牲畜的血断不能除罪。牛羊牲畜的血好像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啊，是按照上帝的吩咐，让人呢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让人知道回到上帝跟前的那条路没有显明，是必须要靠着献祭，按着上帝的吩咐，人能够到上帝的跟前。 那真正让人是想起，让人觉悟到原来人在上帝面前有罪的阻隔。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开头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如果真的献祭能够除罪的话，能够赎罪的话，那么一次就够了，不用每年每年来。能不能够赎罪？不能，顶多是叫人想起罪来，再被提醒。所以人先时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透过献祭，透过律法，符合律法里面的要求，是让人能够晓得到上帝面前必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必须要有代替的牺牲。现在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基督，上帝设立他做挽回祭，就显明出他的意出来，显明上帝的意。因为他在之前他宽容，他不监察，他不追讨，他到了时候他要赎，赎前约，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要赎人在先前先所犯的罪，把这些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全部把他担当，全部把他替代，全部赎回，全部挽回上帝的份。所以这一段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非常的宝贵，可以让我们更能够深入的来明白，显明上帝的意，显明上帝的意到底真正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他不单单把他的意显明出来，我们感谢他，因为我们也透过信，不透过我们自己任何的功劳，不是靠着我们的出身，是因着信，一切我们在摩西的律法，在上帝的吩咐要求底下，我们所达不到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都得称义了。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义显明出来，就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流的血，所成为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把你的愤怒给挽回回来，也使我们从罪恶的深渊被救拔出来，能够认识主，你是那义的本体。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把因着信所有的义也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感谢你，愿主你能够扶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昂首挺身，让我们能够笃信不疑，能够常常依靠我们的主来朝见你，来亲近你，来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